近日，联邦内政部长表示，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澳大利亚将迎来完全接种疫苗的国际学生，但这对于来自澳洲最大教育出口市场的中国留学生而言，似乎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振奋人心。谈到自己的澳大利亚留学经验，在悉尼大学就读法律博士的陶艺彤百感交集。从中学起就一直在澳大利亚接受教育的他，之前从未想过自己的研究生生涯已经过去三分之二，却从来没有踏进校园半步。
所有的课都是在网上完成的，我只去过一次悉尼，然后去的还是西南威尔士大学参加我朋友的毕业典礼，然后悉尼大学我连校门口都没有见到过。
陶艺彤表示，他离开澳大利亚时非常匆忙，只打包了几件应急衣物，自己大部分的物品都存放在朋友家的车库，
就是处于那种打包打包就可以随时上飞机的状态，因为大多数东西都在澳洲。对，因为我是2013年就过去读高中的，属于老留学生，然后就是电脑还有本子衣服东西全都在澳洲。2019年回国之前已经把很多衣服都捐给了当地的那个教会，然后剩下的衣服都是我比较喜欢的，然后在车库里放了2年，可能有一些就会发霉长毛没法穿了，这些就没办法，只能回去走一步看一步了。
到目前为止，陶艺彤得到的所有信息都来自学校方面提供的返澳意向表。
可能第一次刚填的时候，因为当时疫情也不明朗嘛，大家都觉得可能说这个东西最长也就爆发到半年，可能2020年下半年怎么也能回去了。但是他一直直到2021年年底还没有结束，确实让人比较意外的。然后填这个表的话，大家都开玩笑就说，就是写一下像买彩票一样，如果能中的话那好，如果没中的话 ，OK， 我们也不会觉得意外。
陶艺彤说自己最担心的是英语退步太多。
我觉得我的顾虑首先的话应该是自己英语的退步，我担心回澳洲能不能跟上 JD 高强度授课的这么一个节奏。待了2年之后，前两天上课我就发现自己的英文实在是退步的太厉害了。
另一位留学生桑内利则告诉 SBS 中文，吸引他回到澳洲继续学习的大概就是毕业所需的实习要求。
对，我没有做任何的工作，就是目前返澳的这个事情我还没有放在我的，没有去着手准备吧，然后真正的去思考这件事情大概也是等我这个11月底12月初期末考试结束嘛，那他也正式开始这个计划，然后我可能会去做这样的一个返澳的准备，包括这个行李的准备啊，自身心态的准备啊，然后包括澳洲那边的各方面住宿的联系，也就像你说的还有这些证明的准备。
桑内说在澳洲上网课的经历让他有些后怕。
我目前的担忧点我认为主要是在于这个疫情的管控下吧，虽然说目前这个澳洲也是我了解到西南各地就是还有澳洲各地也是逐渐的开始开放了嘛，不像以前就是继续隔离继续封锁，但是呢我对于就是整体的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疫情的状况啊并没有持一个非常乐观的态度。毕竟如今就是我认为这个病毒传播还是比较迅猛吧，就是我对于自己的自身安全和整一个这个疫情的管控持一个担心的态度。那我也想过如果说我在返回澳洲继续学业，那承担了一个比较高额的住宿和生活费的同时那又没有办法真正的返回学校进行一个面授，对吧？这也是比较可惜的。
对于莫纳什大学心理学专业大三学生 Emily 李来说，返澳也是一件无需着急的事。
我就一直在观望嘛，然后我也打过疫苗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不回来的话，那可能我本科都要毕业了，因为我年底就毕业了，所以还是想回来看看能不能赶上。然后另外就是我家人在这边，所以这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其实上学的话倒不是最重要。
和很多国际学生不一样， Emily 持有的并不是学生签证，而是商业创新和投资临时签证。从2020年3月起，澳洲国境封锁，在大批留学生和临时签证持有者被拒之海外的情况下，188签证持有者是少数几个可以被豁免入境的签证种类。但是自从2019年11月离开澳洲以来， Emily 就一直在北京上网课，从来没有动过返回澳洲的念头。给了她返澳底气的是已经在年中接种完毕的两剂科兴疫苗。
然后澳洲的疫情其实现在已经到达了一个就是躺平的一个状态，我本来是想在疫苗效果比较好的时候回，但是结果 航班的原因，然后我就拖到了年底。
Emily 表示自己选择返回澳洲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父母都在这里，所以自己没有其他选择。两年时间里，她看到了自己身边很多同期的同学都已经放弃了返澳的念想。
受到疫情的影响，我们感受到学校给的支持特别少，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宁愿选择在国内完成学业也不准备再回来了。因为学校，首先维州的学校并没有考虑说尽早像新州那样或怎么样说计划接我们回来，然后第二，学校在网课上面的支持也非常非常的局限，就是反正大家挺失望的吧，上的就很多人，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大家不选择再继续读下去，或者干脆本科结束就算了。
随着澳大利亚高校进入第二学期的尾声， Billy 吕却一直没有出现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课堂上。Billy 告诉 SBS 中文，由于在家上网课和预期差距太大，他决定暂停澳洲假留学，办理了休学。
我觉得网课的话，它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 它有社交隔离。我是那种特别喜欢跟同学一起学习，然后在校园里面有个愉快生活的那种学生，但是网课的话，就天天待在家里面，自己的生活除了学习之外就没有其他事情了，所以导致我有一段时间压力特别大，然后心情也特别差。一学期的这个体验够了，再往下面去的话，我很担心我自己心理承受不了。
Billy 原本计划在完成学业后在澳大利亚继续工作生活一段时间，因为缺乏对澳洲文化的亲身体验和了解， Billy 认为这个规划似乎被完全打乱了。
我觉得我现在自己的在做的一些事情好像不在我就是一个正式的人生轨迹里面，就好像是多出来这段时间不知道往哪里放。为以后的一个整体的方向考虑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澳洲，就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但可能的不同是我对于这个时间点的把控会不同，我可能在当时拿到 offer 之后就没有那么马上的决定去读网课了。
留学教育中介从业者 Alex 陈表示，像 Billy 这样的留学生还有很多。 Alex 认为留学生入境的消息就像狼来了的故事一样，并没有对挽留中国这个澳大利亚最大的留学市场起到实质性的帮助。
只是传出这一类的消息的话，并不会特别打动到学生，因为这一类的消息说实话在两年间会不停的传出来嘛，对吧？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政府，澳洲政府的话，这个一直在放利好的消息，但是说实话真正的作为呢有吗？特别少。那对于学生来说呢，就像狼来的故事一样，一开始会觉得还挺不错，哎呀，后到后来就已经是没有这个想法，除非是你现在就告诉我说我即刻可以入境，然后呢这个学生呢可能就才会像打了鸡血一样说，哎，我真的想来澳洲留学，不然的话对他们来讲就简直是说我个人感觉是没有任何的改变了。
同时 Alex 表示，中国大学的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澳大利亚的教育出口带来了竞争。
现在因为中国呢很多的合作办学学校，比如说像我说宁波诺丁汉大学啊，然后西交利物浦大学啊，他们对于海外的留学生呢，他们都抛出了一些相关性的一些政策，就是说你只要在澳大利亚或者在其他的一些留学国家拿到了一线，就至少是全世界排名前50的学校的这个 offer， 那我这边呢是非常愿意给到你这个名额，让你过来去学习这个研究生的学习。
截至2021年10月，在所有的学生签证持有者中，至少36%的人滞留海外，无法进入澳洲。而在留学生最大的来源国中国，约65%的学生在澳洲境外以网课等方式进行学业。目前新州的留学生返澳计划已经得到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支持。从2021年12月起，该计划的第一阶段将允许每2周有250名国际学生返回新南威尔士州。